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Console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 Sandra。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资金系列如何合理管理企业跨境流动资金流动性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NS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想必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合理管理企业的跨境资金流动性，尽可能实现集团内部资金自给自足，降低集团外部的融资成本，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探讨和讨论的。那我们 F Console 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钟女士。钟女士现为某知名事件拜堂的资金总监，同时钟女士也是资金领域的专业讲师。那今天钟女士将为我们广大同行讲解集中管理集团资金流动性的途径有哪一些，以及通过案例的形式来讲解营运资金、营运资本和跨境资金的运营手段，希望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本次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在前面的1个小时15分钟内，钟女士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分享，紧接着会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嘉宾直接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与 F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再重复一次，参与交流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1030。那接下来我们就跟我们今天的讲师钟女士打声招呼。钟女士您好。
你好，
听得
见吗？
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的。
好。
谢谢大家，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资金系列的话题。其实我和 F Console 之前有过一次电话会议的这个分享，那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营运资本这一块。那这次呢，我想可以把这个话题更加延展一下，因为随着这个企业的资金运作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我们国家有这种一带一路的这个国策啊，很多这个大型的这个国有企业、央企、民营企业更加关心怎么样把资金走出去。那我们很多外资企业呢，其实已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关心资金的跨境流动。那其实就是说营运资金这一块如何在境内和境外在沟通的更加好，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想就趁这次电话会议培训的这个好机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有哪些手段可以做一些这个营运资金的这个管理，包括境内外的一些流动。欢迎大家在这个讲的过程中随时提问啊，因为如果有不足之处也请大家这个及时指正。那我们来看就是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我觉得是最近我们非常火热的一个例子，就是乐视网啊。乐视网曾经是我们这个创业板上面的一颗明珠啊，就是高高在上，但现在已经这个股价跌得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它现在已经大概只有4块钱了吧，可能曾经有130几块的这个辉煌历史啊。所以为什么它会碰到这个危机，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资金链的问题。人家说是这个贾老板的诚信有问题啊，其实还是这个资金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资金到底碰到什么问题。那从这个第一张图，就是我给大家有一些信息，那他其实可以看到呢，他的这个供应链有欠款啊，很多这个新闻就说出来了。他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资金链到底碰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贾老板把这个自己的资金啊投到这个汽车上面，导致自己原来的那些业务失血？是因为他筹措资金或者在融资能力上面不够啊？其实可能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件事情扒开来看一下呢，发现其实可能并不是只是融资能力不够的一个问题，而更多的可能是在企业内部运营上面。他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或者是说这个企业的这个主管方管理者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运营对自己的这个业务或者是对自己的相关业务可能会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影响。所以其中一个呢，就是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流动性风险。因为从乐视来说，他用 股份来抵押的欠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贾跃亭他很喜欢就玩资本嘛，就除了在境外或者境内进行融资之外，他还把自己的这个股份全部进行质押，然后再进行融资。所以呢，你这个乐视一大板块，比如说手机，如果它出现这个货款逾期的情况呢，它基本上它的逾期会达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从这个统计的数据来看呢，这个乐视手机每个月的货款估计大概是在15到20亿左右，如果三个月结一次的话，总的账款可能就是在100亿左右啊，那么大一笔钱，逾期呢可能会到30到50亿。所以呢，乐视呢他自己也在财报中承认，如果交他自己较高的应收账款余额导致公司流动资金产生了一定的程度的短缺。另外呢，存货的大幅提升也提高了对流动资金的占用。那我们记得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个概念啊，就是一个企业的营运资本可以用什么来衡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KPI 的指标，就是现金周转期。其实就是说这家企业的现金周转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现金周转期里面有三个非常主要的因素，就是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存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乐视的这个情况里面看到，它的这个应收账款的期限天数延长啊，应付账款的天数延长了，存货的天数也延长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周转天数啊就变得非常的长，就是整个周转如果天数太长的话，它的现金周转期如果天数太长的话，是会对它的流动资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会导致资金链的断裂。另外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债务风险，这个资产负债率偏高，偿债能力偏弱。那怎么说呢？就我们可以从这个资产负债表来看，乐视一直处于高负债率的情况。那今年的第三季度末，也就是指去年啊，2017年的时候，第三季度末即使下跌，依旧是在65.72%的高位，所以呢，流动比是低于2的情况，那也是反映它的这个偿债能力比较弱。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造血的风险。那造血的风险其实就是指它从另外的渠道融资的一些风险，它的利润呢是注过水的。那它的现金流量表显示呢，2015年开始，乐视网在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都是出现急剧扩张的趋势。那这个意味着什么？筹资活动它在不停的融钱，对不对？投资活动又是指什么呢？它在不停的对外进行投资，就是比方说它去买了其他的业务板块，什么乐视影业啊，或者是乐视体育啊，或者是乐视的汽车啊，所以这些呢都会出现在他们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不停的增加，能够导致它的现金流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从而导致失血。而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投资活动所需要的现金流量，它的差距就过大。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出，从现金流量表里面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自己本身的这个业务，或者是去经营他自己本身业务里面所产生的这个流动性，而过多的去进行了一个投资，所以造成他的资金流的断裂，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扩张风险。那扩张风险里面也就提到，说融资500个亿，投资700个亿啊，那200亿的缺口从哪里来？所以200亿的缺口就是通过欠大家的钱啊，欠供应商的钱，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很多时候贾跃亭他自己也会在反思这个资金承压的时候，他会认为，哎，是因为我们乐视的这个速度啊，扩张的速度太快了，烧钱追求规模的同时呢，他的资金和资源都没有跟上，而且他最后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自己的这个融资能力不强，或者是方式单一。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就贾跃亭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资本的高手，但是呢他可能作为资本高手的同时呢，他就过多的关注在了融资这件事情上面，而没有真正的去把目光放在经营活动的现金流这一部分。所以呢，融资和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表是可能是他关心的，但是经营性活动反而是一个企业能够正常运作，能够维持它的 core business， 就是它的这个核心资产的这一部分， 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这个问题，从而导致了这个乐视这个资金链的危机。所以呢，临冬将至啊，我按照贾跃亭的说法呢，其实乐视会进入第二阶段啊，第二个生态阶段。但是是什么样的生态阶段呢？从目前的这个股价来看，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是看到一些疲惫，这个一些影子啊，就觉得它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审视乐视的资金链危机来看，其实整个资金流的活动，它其实都涵盖了整个资金流活动里面可能会出现危机点的一些部分。那我给大家归纳总结的几点，一个呢就是你的供应链的管理啊，对于这个乐视来说，它的供应链的管理应该怎么样去管理它的资金，比方说从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从它的现金周期里面来管理自己的 business。那还有一个就是偿债能力，它的这个流动性指标是不是已经达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还有它的筹资的结构，它的筹资结构，它自己认为自己的融资方式过于单一。其实它的融资方式从中国所有的这些条件来看，我觉得它的融资方式已经丰富多彩啊。它所说的单一很可能是指它并没有用到境外的一些比较多的像 commercial paper， 就是商业发债啊，或者企业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债务类型去进行一个包装。那可能他就说融资结构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你要长期融资啊，短期融资啊，然后融资的结构方法和融资成本上面，你可能都需要去进行啊不同程度的衡量。那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展开，因为这里面可能还要再牵涉到这个配比的问题，就是我们叫 match funding 啊，就是这个融资配比、期限配比的问题。那最后呢，就是资金流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这四个方面都可以造成整个企业的一个资金链的健康程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流动性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多方面促成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可以去单一的看，就是说，哎，今天我发现我的这个境内的我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考虑可以从境外融资，或者是从境内融资？然后呢，我在想，哎，是不是我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再延长一下对别人的这个付款的期限，我就不付了？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缓解我一口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市面上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在进行五花八门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其实是我自己看来是适应他们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适应他们现在这个阶段他们能想到的一些方法。那我的这个今天的这堂课呢，其实也是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就哪些方法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进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些工具。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流动性管理操作里面，我们可能要偏重于一些，就是哪些这些比较 key point， 或者是这种流程标准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看看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流程和标准的流程到底有什么差距。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乐视的这个失败的案例，我们来看看从这个流动性管理来说，他们现在境外啊，乐视其实境内境外都是有企业的，他们的境内和境外企业怎么样去打通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动的这个门槛啊。如果他在境外融到资的话，有没有可能把境外的资金挪到境内来，或者说我他在境内有些企业境内特别是运作的好，境外要进行一些项目进行融资的话，我有没有可能把境内的资金再挪到境外去。那这些方法呢，我后面呢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那我们先看管理流动性的一些具体的实施途径。那我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列了几点。一个呢就是账户的管理。那账户管理呢，其实是进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神经元啊。我喜欢叫它叫神经元，因为什么呢，它其实是血液，就是我们说现金是血液，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你要去让这个资金的流动按照你的想法去进行流动，你能够 control 的，你能够控制的是这个账户啊。所以我们说账户的管理是资金流动的第一步，也是重中之重啊。 我们以前在账户管理上面其实做过非常多的一些工作，比方说我们在进行账户管理的之前啊，在开一个账户之前，我们首先就会问他，哎，你这个账户开出来是不是要加入集团的牵引史？那如果不加入集团的牵引史的话，你为什么要开这个账户？你给我一个理由啊。这样的话呢，你能够保证在每一个账户新开的账户开出来之后，你的资金都能够第一时间流入你整个集团的一个血库里面啊，就是资金池里面。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自己账户管理的一些非常非常 key point， 就是重要的一些因素。当然呢，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账户管理的要素，我们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只是给大家稍微列一下。那个还有呢，就是收付款和交易内部交易管理。那收付款和内部交易管理呢，我想应该是企业里面在做资金管理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收付款和内部交易管理。我们说这个流动性管理其实都是在收付款里面，这个时间长短啊，操作效率啊，自动化程度啊，集约化程度啊，来进行一些管理，精细化管理。那还有内部交易是什么呢？内部交易就是指，如果你设了一个内部银行，我们假设你这个集团是有内部银行的，或者你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你说我没有内部银行，我只是有一些内部的这个融资的渠道，比如说这个子公司借给那个子公司，这个分公司借给那个分公司，进行资金的一些拆借，那这些呢都是内部交易。那除了资金拆借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内部交易呢？就比方说有很多企业他喜欢就是说，哎，今天我们之间有关联交易，就是贸易上面的关联交易啊，我们贸易上面的关联交易其实也是一种内部交易管理，因为这里面牵涉的问题就更多，可能有转移定价啊，还有贸易背景啊，一些这个合规性啊，一些问题。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些资金流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要素。另外呢，就是要做这个资金计划，还有呢就是资金的预测。那资金计划和预测呢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进行 position management， 我们一般就叫这个余额管啊。对这个大的集团来说，如果你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内部银行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现金池来管理。那你是现金池管理管什么啊？其实你就是管现金流的现金池的余额啊，多余的部分其实你是可以对外进行一些其他的理财啊，或者是银行的存贷啊，这样的一些业务。如果你缺少的部分，我们还可以进行内部的融资和消化。所以呢，这个做好资金预测与资金计划，其实是在进行 position management， 在进行余额管理的前提条件和后续准备工作。就是说前提条件你先要去做好资金流预测好以后，其实你才可以根据我现在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出的这个 position 啊，这个余额来进行一些资金的计划，来安排究竟是还款还是投资还是做其他的用途。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步。那还有呢，就是资金的集中管理。那资金集中管理呢，就是说我在一个经营一个资金池的时候，我在经营一个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金规矩的时候，我应该是如何进行操作。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进行这个资金把控的时候，资金管理的时候，里面你会分到一些风险管理的一些内容。比方说我们要进行结售会啊，或者是呢我应该留多少这个外币在账上，留多少人民币本币在账上，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风险管理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些风险控制呢，还有包括什么呢？那除了外汇的风险控制之外，我们还有包括比如说你投资的风险控制、融资的风险控制、应收账款的风险控制、应付账款的风险控制和存货的这个就是周转的一些风险控制。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这个风险控制的这个操作里面。那最后呢就是一个融资授信。那融资授信呢，一般就是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企业是有资金集中管理的话，我们一般都会问银行拿一个 OD 啊，就是 overdraft， 就是透支。那这些透支的额度呢是时时刻刻陪伴着你，在你一不小心啊，可能投资过多的时候出现账户的这个钱不够用，那这些透支呢可以第一时间来满足你。这些是最短期的一些融资的一些手段。那可能还有一些中期的和一些长期的融资手段，你在进行配比以后呢，去给企业搭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融资结构。 那这些手段呢，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流动性的集中管理，都可以在集团层面来进行管。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流动性集中管理循环的一张图。那这张图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这张图是从境外来的一张比较标准的一个就是管理图啊。我发现呢，其实很多境内的公司它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它可能只是截取了一部分啊去做它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流动性管理，或者是呢它有一些内容呢，它去把它 integrate，就是把它合并了。那怎么说呢，就我们看最上面一部分，就是关于银行账户管理。那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刚才说的你的最神经元的部分其实就是你的账户啊。进行账户管理里面呢，其实也包括一些最基础的内容，比如说银行的账户的开销户啊、变更啊、账户信息的登记啊，比如说我们需要和外管局啊、和人民银行去进行登记啊，还有在自己的银行系统里面，在自己内部的一些 ERP 的系统里面进行账户登记。那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经常要定时要进行 review 啊，就是回顾你的账户，回顾你看看这个账户到底开的有没有必要啊，你到底当时为什么是开这个账户的，有没有关的可能性，或者它如果不在经营室里面的，有没有可能性加入经营室，或者是派一些其他的用处。所以呢，这些都是定期的一个账户的回顾，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叫做一个账户管理。那接下来就有意思了，接下来它其实分成三大块，就是一个现金管理。那这个现金管理呢，现金余额管理呢，它分成了三大块。最左边的一大块呢，它叫做收支预测与资金计划，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position management 余额管理。余额管理里面其实就是包括了预测和计划。那这个余额管理的时候呢，它做出了资金计划以后啊，他就会把这个交易指令递交给另外一个部门，叫做前台的这么一个部门。那这个前台的部门是做什么的呢？这个前台部门就是根据你的这个交易指令，那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今天这个现金池里面余额是有一个亿啊，实际上呢，我根据我的这个 forecast 这个现金流预测呢，我发现呢，我其实不需要留一个亿在账上。我平时需要呢，我可能只需要2000万在账上，那我有8000万是多余出来的，在未来的3个月里面，可能我都没有任何用处啊，就多余出来的8000万。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做余额管理的这个人啊，或者做资金流这个计划和预测的人，我就需要给前台一个指令，我说，哎，你帮我把8000万去投资掉啊，用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回报。那这个时候呢，前台他接到指令以后，他就会到市场上面去进行一个短期的投资。那投资的品种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在国内好像不是特别多。我们一般的投资方向就是银行定期存款啊、期限通知存款啊，还有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啊、货币基金啊，像这些投资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team， 其实你就是要找到这个，哎，根据你说的预测出来的期限，我要去进行一个投资，然后投资的价格是多少，哪个价格比较好。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匹配风险啊，比如说我是和哪一个交易 counterparty 我是和银行呢，还是和基金公司呢，哪一个银行呢，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衡量的因素。那这个前台呢，它因为专业性比较强啊，它可能对整个 market 整个市场它比较了解，它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一个决策。那后台是做什么的呢？后台它其实是做交易确认。比方说我今天我说我要做这个3个月的定期存款和这个工商银行啊，工商银行做3个月的定期存款，我现在和工商银行交易价格锁定了，工商银行愿意给我上浮40%啊，然后呢中台呢他就会确认这笔交易，他说好的，我现在就是挪这笔钱啊，8000万我挪到这个工商银行账户里面，然后你帮我存3个月啊，所以呢这整个交易流程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cycle。 那为什么要分成三段啊？就很多人以前都会问我，其实在我们国内呢，我发现有基本上都是一个 team 来完成啊，就是可能是资金的人，或者如果没有管资金的专业的团队呢，可能是就是财务的财务经理和这个出纳就把这件事情把这三段就全都完成了。那在境外呢，它其实比较严格，因为它对资金呢风险看得比较严， 他认为的这个 segregation of duty 就是这个权责分离很重要，所以就是你去进行资金安排的人就不要去做资金交易啊，做资金交易的人呢不要去做资金交易的执行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三段，就是分别各自有各自的职能，不要去串，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权责呢分得比较清楚啊，大家互相监督啊，但是呢又不会发生风险，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境外比较流行的一些标准的这个资金交易的整个 cycle 啊，我们平时在日常操作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做。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贯穿始终的，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关系，因为在整个这个资金流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和银行关系是脱离不了的，尤其在中国像这种 highly restricted country 啊，就是又有那么多的这个合规性的要求，所以呢和银行要去进行不停的沟通，可能在这个合规性上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银行的这个额度啊，授信额度，我刚才也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用透支额度的话，其实你这个透支的额度要时时刻刻在整个交易的流程中都要体现出来。那或者呢它会有一些银行的这个流动性的 facility 会支持到你，所以这个都是银行额度的一些管理。那同时呢它还涉及到银行关系管理和银行评估，那这些银行评估和银行关系管理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以前我记得我在 S Council 我花过半天的时间，就是 0.5 天的时间专门跟大家讲过这么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样去进行供应商管理啊。对资金来说，你的供应商其实就是银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管理资金，怎么样去选择资金。那这个其实都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你的流动性管理。那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的流动性管理的一个大 picture 啊，都在这个里面的。就是作为我们一个资金管理人员啊，你日常的操作基本上就是在这里面，你可能中间是哪些步骤就属于你的 scope 啊。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一个人 cover 所有的 scope 呢，我个人觉得呢风险比较大啊。这个就像这个做账的和出纳就不应该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毕竟是在这个整个 cycle 里面，在整个循环里面，你肯定是当中 play one role 啊，就是你只是当中的一个角色而已。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讲，我给大家讲了一个 full picture 以后，那我们再额外的去关注资金的跨境流通。那资金的跨境流通里面到底有哪些这个主要的营运手段呢？其实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四个啊，有可能你有更多，但是我觉得这四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用的最多的那种资金方法。一个呢就是多币种账户啊，多币种账户在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指银行与公司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协议，通过该协议呢，银行允许客户在收付款的时候使用单个账户或多个账户进行多币种支付。这个是在这个整个全球或者是除中国以外，其实有很多银行是提供这样的一个 product。那尤其呢是你在进行这个多币种汇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全球资金池啊，全球资金池，你在进行这个资金池的全球汇集的时候，你肯定会碰到一个多币种的问题。那怎么样使它汇集的时候到你的主账户上面是一个比较 efficient 的way 啊，就是我们一般都会采用多币种账户作为一个主账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管理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净额结算。那净额结算其实我在后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给大家，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个概念。净额结算呢是指一个公司，是指它是一个公司内部的支付体系，那通过合并或者消除实现不同币种的资金净额进行支付，以减少公司部门之间跨境支付的次数，加强自然退中。那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和这个境外有三个不同的公司 ABC 三个公司呢都有关联交易，那我是一家境内公司，那我现在和 A 公司呢是有应付账款，然后呢也有应收账款，那 B 公司呢我可能也有应收和应付， C 公司呢可能也有应收应付。那对我与我这家境内的公司来说呢，如果我每一次去进行一个支付的话，可能我都要分别对每一笔应收应付进行支付。 那现在呢，我现在不要去进行每一笔应付的支付了，我为了节约我的这个资金成本，我把所有的这个应收应付的余额进行 netting 啊、嗯，就是嘎叉。那嘎叉以后呢，我把嘎叉好以后的净额呢，我付给一家付给一家这个 netting center 啊、嗯，嘎叉中心。那再由嘎叉中心呢，去向根据我们的这个会计里面的应收应付的余额，再去和各个子公司，它嘎叉中心所关联的各个子公司呢，就是 ABC 公司，去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就我应该是付给你多少，付给他多少。那但对于我这家境内公司来说呢，我就非常简单，我只要付一笔钱，对不对？我把我需要付给境外的钱，我全都嘎叉算一下啊，我只要付给这个联系现场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嘎叉中心是一个就是比较流行的跨国公司喜欢，就大型的跨国公司喜欢用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就是净额计算啊。还有呢，就是提前和延后付款。提前和延后付款呢，它其实是一种外汇风险的一种控制手段。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在子公司之间实施的跨境付款先于计划付款日或晚于计划付款日，从而规避外汇风险的一种手段啊。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先对这个外汇去进行一个预判啊，比如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我后面预测人民币可能要跌了啊，那我人民币要跌的话，对我来说影响是好还是坏呢？我先分析一下，然后我做出一个判断，哎，我现在有这么多美元要付啊，我是提前一点付啊，我就说，哎，这个我跟这个关联公司说，或者说我跟那个进口商说，我说我现在早点付给你，因为可能人民币后面的波动对我有影响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提前和延后付款啊。我想你提前付款一般跟很多人都会签愿意，那个延后付款的话呢，必须是关联公司，还是就是除非是你们是一家人嘛，我觉得你延后付款会同意，如果不是一家人的话，如果你是第三方的话，我觉得延后付款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都是在内部交易里面，我们提前和延后付款做的比较多一点。那就更加多的呢，可能就是你要和银行去做 hedge， 就是做这个套期保值。那套期保值呢，就是和银行之间的一些交易的，所以又和我们所说的自己内部的一些交易又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内部更加多的呢是选择提前或者延后，就是你主动的去规避一些风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内部银行。内部银行其实是我们用最多的一个手段。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我现在一个公司啊，我上面有很多子公司，然后子公司的资金分散在各个账户里面。那这个各账户里面的钱呢，放在那里也没有什么这个自己归自己用。那多余的钱呢，你也不能派其他的用处。所以我现在要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全都收集上来啊，所以我们就把它搭成一个资金池啊。资金池以后呢，就归集到我们公司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问题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池都是境内资金池，就是你是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的资金池，那有没有可能实现资金池之间的互通？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搭一个 regional 的 catch up 啊，就是搭一个这个整个亚洲区的资金池啊，归集整个亚洲区各个国家的资金，从而进行资金调剂？或者更大一点，我们怎么样去搭一个全球的资金池，来进行全球资金范围内的调剂？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进行全球资金运营的一个手段。那我现在在的公司呢，因为规模比较大，我是在通用电气嘛，所以我也待了这个很长时间了，待了七年了。我自己是以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管中国的资金，后来呢现在我是管整个亚洲区的这个资金流动性。所以呢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就是能怎么样去进行这个资金的这个中国和境外资金的这个互通，包括如果你想在亚洲去搭一个资金池的话，汇集进去整个亚洲的这个资金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也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这方面的经验啊。那我们再看下面一页呢，其实是指你整个资金集中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有哪些结构去进行一个全球资金汇集。那这个是一个银行叠加结构，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每一个国家都开一个现金池啊。一般来说我们一个现金池就是一个银行，对吧？没有，就跨银行的资金池比较少啊。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银行关系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是一个国家开一个经营池，然后呢，我们的不同国家经营池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归集，一种呢是 physical 的这个 group， 就是实物的归集啊，实际你的资金是要发生流动的，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资金和在这个香港的资金，我实际就是要挪到新加坡去的啊，这个是现在全球比较大的一些资金的 hub， 就这么几个啊，比如说香港啊、新加坡啊，在欧洲呢就是在这个杜柏林，对不对 ？Dublin， 然后呢，在美国呢就是美国就无所谓了，就基本上就是美国，就看你这个公司总部在哪里，就基本上都是往这几个地方流。如果是中东的话，可能是迪拜啊，这些地方都是因为有一些税收优惠，所以呢，我们都会把这个钱往那些地方挪。那如何进行归集呢？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的 case 啊，这是我给大家举的一个 ExxonMobil 的一个 case。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要进行全球资金归集，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个对这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 efficient 的 way 啊，就是说最有效的一个资金管理的方式，就是一个资金的全球归集。因为资金部我们知道在整个企业里面，它起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作用。资金部是不可能像这个财务部一样啊，有那么多人啊。资金部的人一般人比较少，那他要管的是什么？你要这么点人去管那么多的这个资金，各个地方散落在那里的资金啊，其实是只有靠资金池上的工具，我觉得才有可能做得到啊，不然的话这个非常累。那除了资金池之外，其实他还可以给你一些 value added 的一些 service。那什么样的一些额外的这个附加值的 service 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ExxonMobil 它也是在各个国家它开了一个经营池啊，每个国家开了一个经营池。那经营池的子账户就是各个子公司的一些 operating 的账户啊，运营的账户。那这些账户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它可以进行客户的收款，它也可以进行工资的发放啊，它就是做这两件事情。那其他的这个事情呢，它都交给资金部去做了。那我们待会再说啊。然后呢，这个资金，它的资金是通过 GBA 的归集啊 ，GBA 就是零余额归集，零余额归集到它的这个资金池的主账户里面去。这个两层的归集呢，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归集。那归集好以后呢，它和区域的，也就是我们说的 regional 的这个 pool header。区域的资金池主账户之间还有一个归集，那 ExxonMobil 它做的是 GBA 的归集。那我自己觉得这个 GBA 的归集在某一些country 里面是可以做的，有些 country 不能做。比如说我们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是可以和新加坡的资金池的主账户是进行 GBA 的归集的，银行也是 support。但是你说这个有一些资金受限制的国家，比如说你说中国去和香港或者中国和新加坡去进行 GBA 的归集，那我们不太做，因为这个人民银行这边可能会有问题，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啊，他们要去审，然后你要有牵涉到资金额度的问题，我们后面再具体的讲。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主要的架构，就它的架构也是说区域的资金池的主账户和这个每个国家的资金池主账户会有一个零余额的这个归集。那除了进行资金归集之外，它其实还有哪些 value added service 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部分就是内部银行，就资金部提供的这些服务有哪些呢？比如说内部嘎差。那内部嘎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净额结算啊，就是 netting 净额结算。那这个净额结算必须是要通过资金池主账户来完成的，如果你没有资金池主账户，你进行净额结算的话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需要有一个代表账户啊，替下面所有的子账户去进行一个计算。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选用资金池主账户这家企业，由主账户呢进行代收代付，来我们这个中国的术语叫做统收统付和代收代付。那还有呢，就是资金部呢，它还会提供外汇远期交易啊，就是说如果你在整个资金池的企业里面啊，如果你有这个外汇的远期的套期保持的这个需求的话，是由整个资金部，就是内部银行来进行解决。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外汇交易呢，是 并不是你一个子公司直接去和银行当地的银行去进行一个外汇，比如说我今天人民币要购汇购美元，我购100万，我就找这个现钱银行去买了100万美元汇出去的，不是的啊，它是由资金部的人进行统一的一个购汇，比如说我把这个需求提给资金部的这个人，然后资金部的这个交易员呢拿到你的这个申请以后，他会到市场上面去找啊，比如像说他今天是现钱银行，然后还有工商银行也在报价，或者兴业银行也在报价，他就会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银行，或者更加有呢，像我们公司通联系，我们不是到银行去报价，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就是叫做这个 hash code 啊，就是这个套期保持的这么一个专门做套期保持的一个公司，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外汇交易全都是跟我们内部的人做啊，今天我这个中国有一家企业我要购美元，那我明天我可能今天同时在欧洲一家企业他要通过欧元去购人民币啊，那如果两家人家正好 match 啊，这个币种他们互换的这个币种就是 swap， 就是他的互换的这个币种正好 match 的话，他没有必要去找银行去做这次交易啊，对不对？把这个钱给银行赚，他就自己内部就进行这样的一个互换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大型的公司，我知道像什么西门子啊什么，他们都有这样的 hash code 啊，套期保持的公司，才替这个分布在全球那么多的这些企业，那么多每天的这个那么大的量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上面，去进行一些外汇延期的一些套期保持工作。所以这个就是资金部能够提供的一些额外的一些 service。那还有呢，就是付款工厂。那付款工厂是什么呢？付款工厂也就是说，就工厂的概念大家都就是流水线的，就是你今天我有一家工厂，我需要去付款，我可能要交一个 cashier 或者两个 cashier， 但其实没有必要啊，我现在有一个 cashier 我可以看10家工厂啊，就是他就付款工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厂里面的所有都是 cashier 啊，就其实他就是一个财务共享中心，那这个财务共享中心里面呢，他可以自己集团里面所有的子公司进行付款，你所有的 request 全都提到这个付共享服务中心里面去，那它可以使自己的这个流程呢更加标准化、集中化，从而呢降低一些成本。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些大型的集团里面经常会就是在这个内部银行或者是资金部设的一个这么一个职能啊，就是共享服务中心进行付款。还有呢，就是内部融资啊，内部融资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其实资金池就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内部融资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其实你的内部融资不止资金池，因为你的funding need啊，就是说您可能有 capital injection， 就是你的这个资本金注入啊，你有可能是这个，你有可能是减资，你有可能是分红，那其实这些都是内部交易啊。那你有可能还有就是这个 liquidation 啊，或者任何这种资本向下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就我们叫 structured financing， 这都属于这种内部融资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就是内部融资的交易量其实是要大大高于你对外部融资的需求的，所以这个对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些企业啊，并不包括新兴行业，因为新兴行业呢，我觉得他们的外部融资的需求量会比较大，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初创期嘛，对不对？自己企业其实没什么现金的存余，但是对于一些传统行业来说，对于一些工业企业来说，资金量都是非常大的，日常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以内部融资为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资金部呢还可以提供像银行报告啊，资金报告啊，或者是资金预测啊，那这样的这个 service， 那给到所有的这些资金池的这个集团的企业。那这张表呢，这张图呢，其实就反映了它整个全球在进行资金流动性管理的时候，资金部所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也给到你一个构图，就是我到底应该在什么层面上面提供资金服务啊，是在子公司层面啊，还是在这个 country， 就是在国家这个集中的层面，还是在区域整个区域集中的层面来提供服务。那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可以使你的流程标准化，同时呢减少对银行网银付款的一些依赖，减少你的交易次数啊，减少交易次数就是减少你的交易成本，对不对？同时呢，也可以使这个提高你的资金的可视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你的资金的可视程度，还有资金的监控，加强 银行关系管理，还有银行费用能够使得降低。那介绍完了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 structure 啊，这个股价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回到这个接地气的部分，就是哎，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如果我的资金想出去啊，或者是我们境外的资金想进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就是在中国我们做的最多的是用自贸区的版本啊，但并不是说你这个企业如果不在自贸区你就不能做这种产品的资金交易了啊，其实还是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全国版，所以是目前的整个跨境资金的这个原本的这个 policy 有两种版本，一个是自贸区版，一个是全国版，只是政策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跨境资金在中国境内的集中运营，那其实它的资金运营呢，它主要起到四个作用，一个呢是它能够进行这个国际贸易结算中心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它能够使经常项目的外汇资金能够起到集中啊，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收付功能，其实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净额嘎差、代收代付和统收统付啊，就是由资金自主账户或者是你选一个代表企业来替自己境内的所有的这个成员企业对外进行付款，就是这个集中功能。那另外呢就是资金集中管理的功能，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资金池啊，跨境资金池，还有呢就是经常项目上下的这个净额嘎差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统收统付啊，有些企业是统收统付，有些企业喜欢用 netting 净额嘎差，其实这两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今天所谓的统收统付，就是说我把我今天需要对外付的钱和今天对外应收的钱打个统账啊，算一个 total 数，然后呢收进来和统一付出，就是两笔啊。但如果你是净额嘎差呢，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收进来的钱和付出去的钱解一解啊，嘎差一下，我再付一笔出去，就这啊，没有什么复杂的，就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跨境人民币资金池。那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呢，第一个是给大家介绍自贸区版啊，自贸区版比较简单一点。自贸区版虽然说简单呢，但是它的这个形式也比较多，我来给大家介绍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指区内企业做主办企业的模式，就是说你有一个企业是在自贸区内的，那如果这个区内企业呢作为主办企业，就作为资金池主账户的话，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那主办这些红色的部分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境内资金池进行归集，和平时是一样的。那右半边呢，也就是说你有不同的海外资金啊，海外企业他们的资金是可以流入境内，但是呢这个流入境内的这个蓝色的双向资金池主账户呢，它其实是一个 special account， 是一个账户啊，它是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和境内资金池的这个主账户之间呢是可以进行 CBA 的啊，可以进行 CBA 的，就是你是可以进行这个自动的这个归集的。但实际上在操作的过程中呢，我们在银行的建议下都是不做 CBA 的，因为这两个红蓝主账户之间呢最好是用这个 manual payment， 就是你手工操作的方法去进行一些资金的归集和划拨。因为人行和外管局啊，这个是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银行，人行它其实对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通道是有严格监控的，就是你钱进来多少，钱出去多少，它都是通过这个蓝色的双向资金池主账户来进行统计的。所以呢，如果你 CBA 的话呢，它这个统计呢就不是特别，我觉得会有问，会有一些对银行带来一些这个负担嘛，所以银行一般都会建议你是用这个，手工的方法，而且实际上你在进行资金流跨境流动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多频繁的操作，天天要很多 CBA 的这个需求啊。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企业是一个月进行一次 sweep，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双向资金池建立了以后呢，我的钱是从境内主账户在月头付到这个双向资金池的主账户，然后再付到境外的，比如说 A 企业，我是付到欧洲去的啊，就是都柏林那家企业。然后呢，在一个月的月末的时候，差不多月末的时候，我再让这个钱再从 比如说我出去了1000万，那我在1000万再从那个企业里面再回来，回到我的资金池的境内资金池的账户来完成一个循环。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其实也是为了适应人民银行现在一个规定啊，就是人民银行现在要求呢，他说你的这个双向资金池搭建了以后，你必须是用于生产经营需要的，而不是用于 financing 啊，明白吗？就是不是用于资金开，就是不是用于比方说我要去觉得这个套利啊，或者是我要去进行套汇，或者呢就是我要去就是要做一些金融手段去不是为了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是为了套利套汇进行风险控制的需要去做的一个跨境资金池，那这个是人行是不允许的。所以呢他最喜欢看到的呢就是说你的资金是有流动性的进和出的。那对于很多境内的企业来说呢，比如说跨国公司在境内，他们很多企业就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哎，我境内钱多，我应该想个方法把钱弄出去，他就会搭这么一个双向资金池，然后呢一笔钱出去了就再也不回来，因为他可能觉得 dividend 就是你如果分红的话可能你要付5%-10%的这个 withholding tax， 对不对，预期所得税不划算，如果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出去你的这个税的 cost 都很高，那你通过双向资金池的方式呢其实你是没有什么 cost 的，你的 cost 只有就是资金归集的这个 VAT 啊还有 VAT 的一些 cost， 我觉得这个 cost 是非常低的。所以对资金双向资金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很多企业就是一个工具，他说哎，我就通过这个双向资金池把钱挪到境内去就再也不回来了。那这样的企业呢是要受到银行 KYC 的这个检查和人民银行要税后盘问的，比如说你已经出去了一年了，你怎么钱还不回来，所以他就会问啊，你可能后面你就会银行一直会追问，就不允许你再继续去做这样的操作。那但是现在目前的方向呢就是说如果钱进来不出去人民银行是不管的啊，所以他现在是鼓励流入啊，不鼓励流出。所以呢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整个一年的这个流动性里面你必须是一个净流入而不是一个净流出，如果你是净流出的话我觉得你第二年可能要写非常多的 KYC 的 document 给人民银行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净流出，有可能他会碰到非常多的问题。这个就是区内主办企业做这个区内企业做主办企业的一个模式。那下面一张图呢其实是一个境外企业做主办企业的模式，也就是说我少掉了一个 account， 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少掉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境内企业主账户的一个 account。 他说呢我把这个境内和境外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管理，它都不是 CBA 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这个余额归零，他就说把所有的有这个资金拆借需求的企业不管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它的资金都分别流入这个蓝色的 NIA 账户，就是离岸账户啊。这个离岸账户呢它是一个境外开在自贸区的一个离岸账户，那我的资金的归集呢我全都是归集到这个离岸账户里面去，但是呢我资金的这个调拨呢如果是调拨给境内企业的话呢我其实是要有一个流入额度的一个控制的啊，也就是说其实人民银行它是不会允许你无限制的把这个境外的这个资金全部挪到境内来啊。他说呢我这个其实有一个上限，这个额度的这个控制的额度是多少，它也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但是我记不起来了，你们如果要做这种方式的话可以去问一下你们银行啊，合作的银行，就是替你们操作这个现金池的这个跨境资金池的这个银行，他们会给你一个计算公式。但是这种模式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企业去用这种模式做过，我觉得人民银行他是给了我这么一个方式，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可以做这种方式，但是我不太喜欢，很少有企业用 NI 账户去做资金支出账户，因为这里面碰到非常多的税的问题，而且中国税还不便宜啊，所以很少有企业去真正用这种方式来做。反而呢用区内企业做主办企业的模式呢会比较多一点，是最常见的啊。然后呢除了这两者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跨境流动人民币跨境流动性这种方法，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箭头的话，我们可以从最下面开始看，就是跨境人民币放款。这跨境人民币放款是最早出的， 让我想看我们什么时候做的，我们是做的，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还是什么，反正我第一笔跨境人民币放款就是我做的，然后呢也是和当时和人民银行各个领导也是讨论了很长时间，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跨境人民币放款，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衡量一个企业的这个跨境人民币的额度，然后是用什么样的操作方式等等等等，其实也是出了这个做了一个新型先试嘛。然后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跨境人民币放款呢已经比较普遍了。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说你一个境内企业啊，一个境内企业是单一企业，你有这个，你 you are allowed， 你是可以去借钱给到境外的另外一家企业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碰到的更多的是可能 shareholder loan 啊，什么是境内啊净流入。那你现在呢，我要是通过人民币的方式直接把这个钱汇到境外去，那这个境外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放款的这个上限，不是说我境内的企业我钱很多啊，我现在要境外的有一家企业他缺钱，我就赶紧把我境内的钱全都给他们，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上限。那它上限的一个公式呢，我也其实是列在这里，它说是等于最近一期经过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乘以宏观审慎系数，这个宏观审慎系数呢是30%啊，也就是说你的所有者权益乘以30%，是用这种方式来做。那这里的这个所有者权益呢，其实它是一个辽阔的概念，就是说是一个总和的概念。如果你这家企业是境内资金池主账户企业，那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是可以代表你境内资金池主账户里，境内资金池里面所有的成员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总和，然后你乘以30%，是这样做的啊。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跨境放款，我们每年的跨境放款量大概是在几十亿人民币吧，啊，这个量，反正应该是 number one 吧，好像中国应该就我们应该是最大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民币放款。那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其实我是有一个 case， 一张 page 是可以通过屏幕放出来share给大家看我们是怎么做的，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只能通过电话来跟大家沟通，我没有办法分享我的屏幕给你们，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做的跨境人民币放款。那跨境人民币放款呢，一般呢因为是人民币账户，而且人民币账户的清算呢，我们是以前呢是香港应该是第一家吧，所以大多数的企业呢都是把这个人民币的跨境放款放到这个香港去，也就是说你在香港，如果你的有一家境外企业是需要钱的话，它一般都会在香港开一个 offshore， 就是 CMH 账户，然后呢你的钱呢其实是从境内呢直接付到这个 CMH 账户里面去。那付到这个 CMH 账户里面以后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个 FX。 那通常的做法呢，就是这个换汇交易呢是我们已经 hedge 掉了，就是 touch for 直播的已经做掉了。如果你不做 forward 的，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因为钱是要回来的，所以我们会做一个 swap 啊，就是 cross currency swap， 一个利率交易那个货币互换，就是说你近端你可能是做成人民币换美元啊，就是你这个钱到了这个香港的账户以后呢，它就换成美元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一个月以后呢，它这个钱呢又换成美元再还回来以后呢，再换成人民币进到中国境内来啊，大致呢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啊，里面有一些操作的一些细节，每个企业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这个资金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说从中国到香港，然后去欧洲或者是美国，或者呢你如果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然后呢等到还钱的时候呢，再从这个 beneficiary account， 然后再回到香港的这个账户，然后再回到中国。一般是这种方式来进行跨境人民币放款和还款。那接下来呢，就是在2014年2月份的时候呢，成立了就出了一个双向资金池的一个文。那这里呢，它是有一些规定的，就是这个是自贸区版啊，自贸区版。2014年2月份推出的是自贸区版，就说呢，你必须是要以资本关系为纽带的这个跨国集团公司，也就是说，如果是供应商啊什么东西，你就不要想着去进行这个资金池。还有呢，就是这个操作比较简单，就是你不需要去人民银行备案的，你今天就去跟银行说，我说我有一家企业，主办企业就是在自贸区里面的，我现在就是通过主办企业，我要搭一个跨境双向资金池， 啊，这个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你只要开一个账户就行了啊，就这个专户，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开的这个蓝颜色的专户就完事了。但是呢，它里面有些规定，它就说你的资金呢，你必须是要来自于你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实业投资啊，你的融资资金呢是不得回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境内和银行啊，我有一笔这个借款，然后这笔借款可能是在1000万人民币，那这笔钱呢，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资金池里面去？输送到境外去啊，它是不允许的。你在进行资金输送的时候，是不可以把境内融资的钱输送出去啊。同样的，它也不允许你把境外融资的钱再输送进来。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这个是一个合规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融资资金不能归。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全国版的资金池，是在2014年以后，在2015年，他说，因为很多企业，他说我如果不在这个自贸区怎么办？他说也可以，但是呢，它的门槛可能会更加高一点。那就是说呢，它有一个上限，流入资金它其实是有一个上限管理。那自贸区的资金池，比如我们自己公司，我们是在自贸区的，我们的流入和流出是没有任何上限的啊，就是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上限的。但是呢，全国版的就有，就是说你如果从境外的资金流入境内，啊，就是有一个上限管理的，就是你必须还要备案，你要跟这个人民银行去备案。入池的企业是有条件的，那有什么条件？我其实是写在下面啊，那我就这具体不展开。还有呢，它对资金的规定呢是成员企业之间的资金余额的调剂啊，它归集业务，但是它不限制你这个融资。所以全国版可能这点稍微好一点啊，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其实它也是的，就是说全国版和自贸区版里面，你看它的这个口子卡的不一样。这个全国版其实它就是卡在了你这个资金流入资金的上限这里啊，流入资金的上限这里。但是呢，这个双向资金池呢，它就是卡在你这个融资的这一块，它因为你的融资资金不能混到这个资金池里面去，双向资金池里面。那最后呢，就是最近的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全功能资金池，是2016年11月份很新的全功能资金池。那这个资金池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可能我想今天听的人应该都不是很熟悉啊。它是指这个成员企业不属于出口重点监管企业及货物贸易的 BC 类企业，就是说你在外管局的这个评级必须要达到 A 类企业，或者是你不属于这个黑名单里面。啊，你如果是黑名单线内人企业，你就全都不能去做全国版的这个企业。还有呢，一线自行选择和外地归籍，2000人民币跨二线进行双向上限管理，外部融资不得入池，银行应该提交初始化的数据。那这里用文字表达比较复杂啊，我们还是看那个全功能资金池的这个下面一页，就是我下面有一个写的就是。全球资金集中跨境人民币资金池自贸区版，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全功能资金池啊，这个就是一个全功能资金池。我们来看，它有一个区内主办企业 A， 还有一个呢是境外主办企业 B 啊。那 A 和 B 之间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呢。那 A 呢它是归集境内的资金啊，境内的资金池的资金。那 B 呢是一个在境外企业在区内。开了一个 FCN 账户， FCN 账户就是境外企业在区内开了一个自贸区账户啊。那这个自贸区账户呢可以归集境外成员企业的这个钱啊，当然这种归集不一定是要 CBA 的，不一定是要就是这个清零的这样一个归集啊，就是说你对境外的部分是可以手控的一个归集。那这两个资金池之间呢其实是可以互通的，这两个资金池主账户之间互通。但是它的资金的跨一线和跨二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红颜色的就是这个资金境内资金池主账户下面呢，它就说资金跨二线归集双向受这个额度控制，而且仅能以人民币行使啊。所以呢整个境内的资金池的这个归集呢，你只能用人民币去进行归集。但是呢你到了一线资金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快要到境外的时候呢，它允许你进行美元的划转，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红颜色的主账户上，你如果归集的是人民币，那你可以购汇构成美元，然后呢去和美境外的一些成员公司呢去进行资金的这个归集和调拨。 所以呢它就叫一线规矩和二线规矩。那它里面也说了，说资金块一线规矩呢可以自由选择币种，而且没有额度限制，就是你如果一线规矩的时候它就不限制你啊。那它适用什么样的一些企业呢？其实它是适用于经过董事会授权的跨国企业的区内或者是境外机构。那这个跨国集团呢必须要包含3家或者以上的境内外生产及经营性成员企业，能够提供完整年度的真实的财务报表。那参持的成员企业呢与其他跨境基金时不可以重合啊，就是你不要想着我今天搭一个这个跨境资金双向基金池，明天搭一个全功能基金池啊。所以这两个基金池，如果你搭了一个全功能基金池，里面可以综合人民币和外币的话呢，那对不起，你的这个双向基金池那就请你关掉，就是这个意思。那它可以兑换的功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线它可以进行本外币的这个归集，那我们刚才解释过了。还有二线呢就只能用人民币进行归集。那它的额度管理呢主要是涉及在二线的，然后呢实行双向上限管理模式啊。双向上限就是说你的这个一线的归集和二线的归集你都有一个额度的限制。那人民币跨境人民币资金的净流出或者是净流入额的上限呢，它的这个公式和之前我们写在这个前面那一页里面是一样的，就是资金池应计所有者权利，应计所有者权益再乘以宏观衍生系数。但是这里的宏观衍生系数就不是0.3%了，它的宏观衍生系数呢是1啊，也就是说它不给你打折扣。如果你的资金池所有成员企业的这个所有者权益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系数的数额的话呢，你理论上可以对外归集很多钱啊，所以它的这个额度是比较高的啊。就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在这里说话，我现在和你们没有互动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告诉 F 康所的工作人员。好，接下来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到有同学也在问了，说就是有没有这个外币的资金池跨境的，我说当然有啊，当然有。我们这个就比方说这个外币资金池，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是先做的外币资金池，然后再做的人民币资金池，所以我对外币资金池更加了解的。因为很多这个跨国企业他们是有很多外币的这个存量的，其实对他们企业来说，这个外币的这个资金的汇集和外币的灵活运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我们来看资金全球集中跨境外汇资金池啊的一个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其实也是和人民币资金池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我重新画了一个不太一样而已。它这个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境内的资金池子账户，它有一些名，有一些固定的 term 啊，它叫国内外汇资金子账户。那还有你要再开一个叫国际外汇资金子账户。那顾名思义呢，国内外汇资金子账户呢，你就是归集的国内的一些美元的资金。但是自贸区版有一个好处，自贸区版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不限制你资这个账户的性质啊，因为一开始呢，在全国版里面呢，它的账户好像只能归集经常向下的账户。但是自贸区版里面呢，你可以去归集经常向下，你也可以归集外债账户，比如说你有一个资本金户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外债户啊，或者是资本变现户啊，再投资户啊，这些都可以归集到现金池里面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国际外汇基金子账户，你可以归集和调拨什么呢？就是境外的任何一个结算账户，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不是其他金融机构，其他的一些账户。那它和这个人民币类似的地方呢，就是说它的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呢也是有受到限制的。比如说国内资金池主账户和国际资金池主账户这两个账户之间，它是流入和流出都有一个总规模。那这个总规模呢，我也写在这里呢，比如说净调出不可以超过所有者权益乘以30%，净调入呢不可以超过这个你的这个外债总规模。什么叫外债总规模？也就是说你的成员企业，你的资金池主账户再加上你的所有成员企业你的外债的额度啊，所谓的外债额度就是投注差的额度，对不对？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之间差的额度全部加起来总和，你就只能流入这么多啊。所以你再多呢也是不可以，这个是和我们外管局的这个政策现有的一些政策完全都不违背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外汇资金池。接下来一页呢，其实是我给大家列的，就是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与外币资金池的一些比较。时间关系啊，我就不跟大家念了。但是呢，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看一看，就说如果你有兴趣去做这个人民币资金池或者外币跨境资金池的话，那有一些这个条件其实是放在里面的。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是比较清楚的一个列表。那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对企业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行业是不是符合这个政策，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归集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啊，就是不要出去就不回来了，这个你肯定会要被问询的。还有呢就是你的调入的额度啊，看看你自己的资金规模。最后呢就是你要选择银行啊，但是有意思的就是呢，就是人民币跨境资金池呢，其实你只能选择一家银行合作，但是外汇资金池呢，你可以选择不超过三家银行合作。那为什么？这其实是有个故事的。我们当初在一开始和外管局讨论这个外汇资金池规则的时候呢，我记得因为上海是先行先试的嘛，先做的，当时有九家企业被提出来说大家做这个跨境方向资金池。然后呢，宝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就说我已经在三个银行里面做了三个不同的这个美元现金池了，你现在让我现在要做跨境，我每家人家都要做。就是因为宝钢的需求量比较大嘛，然后他也提出来，那当时的外管局也比较人性啊，他就非常为客户着想，他就说好吧，因为我觉得宝钢应该属于这个外管局的第一重要客户，对国有企业来说，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个政策，他就说原则上你不要再超过三家银行做合作。那实际上呢，你很多企业都只要找一家银行合作就可以了，你找多家银行其实是分散你自己的资源嘛。再说我们进行这个流动性管理的主要原则根本都是无费。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们当时是找了两家银行。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家银行是做了一个备胎啊，就是我们是担心有一家银行，因为当时也都是在一开始的阶段，谁也不知道哪家银行能够做得好啊，所以我们就找了两家主要银行，一家银行做主办银行，另一家银行做这个 backup。就给了他一点小的资源。那事实证明呢，就考虑的原因就是怕这个技术或者是和外管局的关系上面搞定的话，另外一家银行马上可以接过去。但实际上那个做备胎的那家银行现在也做的不怎么样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考虑把这家备胎的银行就是撤了啊，就是最后还是用一家银行去做这个资金池，美元资金池，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一些效率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做的一些这个一些分析和比较，看看就是你在做这个资金流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最后呢，其实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了你们的案例里面可能没有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跨境美元资金池，那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跨境美元资金池。通用电气呢其实是第一家跨境美元资金池吧，我们一般都喜欢做第一家，所以做的时候呢它实现了几个创新啊，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有五年了。那什么样的创新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收汇来说，就收外汇，大家知道是要以前呢都是在银行要开一个代核查账户的，所以我们是当时是拿到了这个外管局的特批，就不需要再去开立这个外汇代核查账户，所有收到的资金全部可以直接进入现金池啊，就成员企业的这个资金池账户，所以呢，这个可以减少我们三分之一的这个账户的数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元资金池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果大家有做过的话，你知道境内的美元资金池每一个账户它都要求 double 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向下的资金池加入美元资金池的话，它一定要求你开一个委托贷款专户，这个专户也必须跟着你一起加入资金池，所有的资金池之间的归集和调拨都是通过委托贷款专户来做的，而不是通过你的经常账户，所以这个是和人民币资金池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那这个委贷专户呢，它其实是一个 capital account， 是受这个资本上下监管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双向资金池，自贸区版的双向资金池的时候，就和人民币就和这个外管局进行了一个特批啊，就是要求他帮我们这个取消掉这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开一个委托贷款专户这么一个要求。因为银行其实可以提供一定的技术来帮你区别哪些钱是经常账户里面钱，哪些钱是这个主账户里面过来的钱啊。他可以帮你不要混淆，因为外管局他是怕你混淆了以后呢，就是进行这种自己去进行结汇啊、购汇啊，这种就是弄乱了整个外汇市场。 但实际上银行是可以提供技术支持的。那所以我们当时也是拿到了一个特批，我知道我们也是唯一的一家，就相当于又减少了三分之一的这个账户的数量。所以呢，在这个账户数量上面，我们是非常的清晰和干净，因为只有这个活动的账户啊，就是说只有这个 business operation 的账户呢才会加入进去。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实现了美元的无纸化的一个付款，就是我们通过了这个美元的资金池，我们和这个合作银行呢去进行一些付款的操作呢，全部是通过无纸化的电子操作，没有这种 physical 就是纸质的这个文件的交流，这个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因为有人民币资金池，有美元资金池，我们在人民币和美元资金池之间的 pre-head level 上面，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就是 pre-head leveling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资金池主账户的有一个 swap 可以做人民币掉期的，可以做掉期，也就是说，如果我美元资金池缺钱的话，我其实有很多方式，我可以问银行借钱，对不对？通过 OD 来这个透支，那我也通过流动性补充来进行这个，或者什么 shareholder loan 啊，或者其他的银行啊去调钱过来。但是我们觉得用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人民币里面有钱，美元里面没钱，那我就把人民币结汇一部分到美元里面去。那等到美元现银池有钱的时候呢，再把这部分的钱再还给人民币现银池。所以这种呢叫 pre-head leveling 啊，就是这个人民就是现金池主账户之间的掉期啊，掉期，这个也是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同时这个特批的，他相信你这个企业的这个合规程度呢，他就可以允许你做这样的一个掉期。但是在这个也仅限于经常向下一些资金池的一些掉期活动啊，能够帮你解决你的这个外汇风险控制啊，或者是资金流通的需求啊这些内容。那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好几遍的 netting 啊，净额嘎差。那净额嘎差呢，现在市面上做的不太多，我知道上海呢，上海是谁做的？那我想不记得，反正全国第一家呢是三星吧，三星是北京那边的外网去推出来的，也是很多年前做的。那这个净额嘎差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根据我这个图，我们之前有说过了。就是我们一个公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叫 Netting Center 的地方。那对这些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来说呢，原本他们是之间互相错综复杂，像网一样的一个应付应收的一个结构。有了 Netting Center 以后，他们只需要应收应付 Netting Center 就可以了。他们付钱给 Netting Center， 或者收钱给 Netting Center， 由 Netting Center 来进行统一的外汇额度。有外汇余额管理，就是说你所有的外汇风险全部扔给 Netting Center 了，就是你自己去进行交易的全都是本币啊，所以呢你就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外汇风险对你的这个账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你最后的 purpose 就是而且可以使你的这个银行的交易大大降低，对不对？我们是降低交易，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啊。所以那它具体怎么做呢？其实它还是搭建在这个双向资金池的结构上面。从境内来说，我们看双向资金池的主办企业，它如果开一个特殊的一个 special account， 在这个资金池的主账户的和资金池主账户对应啊，就是说你主账户我已经归集了一部分的资金了，同时呢我又有一个嘎差专户，那这个嘎差专户可以。我们可以把主账户里面的钱啊直接挪到这个嘎差账户里面去，或者呢如果你没有主账户也没有问题，你可以把整个境内成员企业的那些就是今天我需要嘎差的部分的钱，你全都挪到这个嘎差交易中心的嘎差账户里面去，然后由嘎差账户再付出去或者收进来。就是说你就嘎差专户的钱是专门负责和境外之间的这个付款和收款，那和境内之间的收款和付款呢，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撇开啊，就撇开了这个境内企业和境外企业直接的这个收付交易。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这个图啊，是最后一页啊，我有一个二次通的一个这个案例。那二次通呢是中国第一笔，二次通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做这个人民币嘎差交易的，人民币跨境集中收付的一个案例。那他做的不是嘎差，他没有做 netting， 因为二次通被奇异收购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都交到我手里。 就我比较熟啊，就是他没有做摆拍，他做的是统筹统部，也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 netting center 啊，他设在这个欧洲，那他设在欧洲呢，他在香港有一个账户是亚太区的一个财资中心，亚太区财资中心里面呢，他就可以有这个 CNH account 啊，就是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账户，那这个亚太区的财资中心呢，他在这个收付款交易日，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做一次啊，收付款把这个当月的这个应收应付都给清了啊，规定比如说在一个月的15号，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全球各个的海外企业账号和境内的企业到底有多少应收应付，然后把这个余额呢全部交给亚太区的这个财资中心，那财资中心算出来以后呢，就会知道一个具体的金额，他会去进行一个套期保值啊，就是套期保值就是在这一天我会去进行这笔这个美元啊或者欧元啊或者其他币种啊或者人民币啊，我去进行一个支付。那同样对中国的企业来说也是一样，那中国的企业呢，我们也算好和境外企业的一些这个应收应付的明细，然后呢在交付日就是在结算的这一天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钱应付的钱呢直接付给一个专户叫做统筹统付的人民币的一个跨境专户，那付到这个专户里面呢，再由这个专户直接对外进行支付，来完成这个我们的统一付款啊。那统一付款这个就算清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就是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境外企业我就和你清账了。那亚太区财资中心呢，如果他有应付给中国企业的这个钱呢，他也会一笔头从这个亚太区财资中心的 CNH account 里面呢打出来，打到我们的这个统筹统付的人民币跨境专户里面去，然后呢再回到现金池子，然后再分配给各个成员企业啊，就是我们这个资金部的人会一笔手工的去划这些收到的一笔，比如说1000万啊，比如这个人分了200万，那个人分了300万，就这样分出去，那他们各自呢也可以收到这个各自的钱，所以呢这个就是统筹统付啊和集中收付，所以这个好处呢现在是非常方便啊，就是不需要，就只要有一个人，我们只要有一个人去操作就可以了，嗯，不需要那么多这个分公司子公司的会计们啊出纳们啊去操心这些这个集团内部的交易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今天的内容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问一下，还有一点时间。
嗯，非常感谢那个陆比您的一个精彩分享，那相信您刚才的一个解析会给我们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提供很多帮助。那现在进入我们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跟我们讲师直接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30，与我们 iConfo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嗯，那在接入同行电话之前，我这边先帮我们的一位会员再问一个问题，不知道陆比您这边是否方便解答呢？
可以啊，你说。
嗯，就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有同行提到他说，我会在我们境内企业如何将富余的资金以非股息分配的形式付出去这块有点模糊，希望导师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
嗯。就是如果大家看我之前分享的话，就是有几种方式啊，一个是可以通过跨境放款，我们一般是通过人民币跨境放款，但是你如果是美元的话，也有我们相应的美元的跨境放款的政策，就是外管局和人民银行都有相关的政策，是单一企业对外借钱叫做跨境放款。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跨境的资金池，就是双向资金池，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哦，那就是这个问题您这边是已经解答完了吗？
是的。
嗯，那非常感谢您的一个解答。那我们现在目前线上就是没有同行反映说是有问题，那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解答和今天精彩的分享，那也感谢电话机前的同行热心的参与。关于这次活动的内容呢，我们稍后也会传至我们 iConso 的官网，那如果大家在之后有相关的问题希望跟我们的讲师直接交流，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的方式与我们的讲师或者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同时如果大家对我们 iConso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之后跟咱们工作人员发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 那今天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我是三壮，我们下次活动再见。Ruby，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一个精彩分享，也期待之后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再次合作，谢谢您，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